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尹烨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啊。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上的一个杂志，这个文章啊，叫做《论老年人的重要性：老年人让人类更加的长寿》。我们知道人类渐渐衰老之后，可能各方面的身体机能啊，包括记忆力啊，包括动手能力啊，可能都是在衰退的。但实际上，它在整个人类族群当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那么这篇研究就是在说明这个价值在哪里啊？请尹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其实这是个蛮有趣的概念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啊，我们一般说老幼病残，你比如说在一个猎豹和羚羊的群体吧，相对来讲小的老的病的弱的啊，这样的群体先会被猎豹所吃掉，大家都倾向于啊在自然选择当中保护下来这个比较受重视的群体，所谓的年轻力壮的这一部分。那么这是一个演化生物学当中长期以来的法则，也就是说在自然界大家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其实是希望能够至少如果外界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我们要保持这些具有更加繁殖成功可能性的这样的特征。所以大部分的生物啊，其实到了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开始慢慢的减弱消失了，细胞也容易突变，种群的照顾也不够，所以生育能力一旦消退，这类动物呢很快就会走到一个衰老甚至是死亡期。但是有一些长寿的物种，不仅仅是人类啊，包括鲸鱼啊，当然鲸鱼我们它的学名就是鲸了，它不是鱼，它是哺乳动物，在它们的生殖能力丧失以后，应该说还能活很长的时间啊。对人类来讲，我们在拿中国举例吧，1949年的可被统计的人均期寿命39岁不到，如今已经80岁了。那这个过程中可以说可能女性在50几岁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为什么啊人类还会保持这样一个状况，让这些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个体还可以很长久的甚至是健康的去生活？因为这不能简单的从自然界的自然选择的角度去考虑，否则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的。那这篇论文的同行作者呢，是来自于加州大学的圣巴布拉分校的人类学教授 Michelle 啊，他自己来讲了。我们其实人类啊，不仅仅是多活了几年，其实它是一个真正的叫做即使丧失了生育能力以后的生殖后生命阶段。如果在过去我们读过几本经典的这样的著作啊，比如说像自私的基因吧，或者类似的作品，都会提出一个叫祖母假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祖母或者是外祖母他的寿命足够长，就可以帮助隔代来抚养啊，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上班了，那么姥姥奶奶姥姥姥爷就可以带，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帮助于他的后代生出更多的孩子。那如果说他本身是长寿的，那么他的长寿基因也因为他的后代增加而增加，所以这个后代也就会有相对比较较长寿命的几率，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这是我们过去单纯从基因的传承的角度去思考的所以呢其实这个论文的第一作者呢也讲了，这其实不是繁殖，他说叫间接的繁殖，用我的话讲呢，这就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啊，不仅仅是血脉，他的家风啊，他的这个过程中的这种教养啊也都传下去了。
所以你看隔代人帮着年轻的打拼的父母去照顾孩子，在原始社会存在，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现在的年轻父母们都忙着拼工作，那孩子谁来带？可能都是这个自己的父母再来照顾哈。所以这就是一种传承。但是现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可能这只是一个方面，他甚至认为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一种资源的共享，就是把老年人他所积累起来的人生的阅历、社会的经验，它的一种分享和传承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啊。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拿我自己家的举例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父母在上有家，父母不在了就只有远方和归途了。我的奶奶其实是享年106岁，我还是有一个非常应该说幸福快乐而长寿的奶奶。 那在他在世的时候呢，每一年回到啊他所在的城市，就相当于我们家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当然，这个一往往也会合并一个国庆啊，要不是春节。当我奶奶走了以后呢，其实大家好像就已经没有了再去回去的这样的一种冲动。换言之呢，你会明白，就像我们看《寻梦环游记》是吧？当他那个祖母还能够帮助这个小孩子想起他的爸爸的时候，那个感觉，我想这应该是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依然会感觉到些许的敏感的这种回忆的地方。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也正是因为这些老龄群体的存在，才使得一个家庭更有家的味道。特别对于中国这种是一个家为向心力文化的一个群体，我们特别应该强调的就是尊幼而爱老啊。
所以老年人其实他是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能够把年轻人、能够把子女、孙子孙女儿能够凝聚到一起，每年会有团聚的机会。但是如果老年人不在的话，可能这些本是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表姐妹，他们同一个时间凝聚到一起的机会也就慢慢的丧失了。那么这种信息的互享、资源的互享的机会，其实也就丧失了。
对，所以现在呢，人类的寿命在逐渐的延长，我们也要去面对越来越多的老龄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刚才用的词叫"尊幼爱老"，这个真的不是错用啊。其实我们的老年人要有更多的理解，就像他们在我们小的时候是如何耐心的教我们一点点认知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同理心去帮助他们。所以在新冠疫情这2年，对于这个论文的作者也讲到了啊，很多老年的群体实际上是最高危的因素。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反过来讲呢，人人都会变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我们老去的那一天，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社会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人类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但是可能也会面对着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啊，起码在中国社会当中是这样的：年轻力壮的这些年轻的父母们，有几个愿意坐下来聆听一下自己年迈的父母他们的人生的故事、他们的经验和阅历？现在年轻人可能都很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才是最强的那一个，我是超过了我父母这一代的人。您觉得真的可能让年轻人坐下来听自己父母分享经验吗？
我觉得这是这个民族当下一个社会性当中很缺失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社会慢下来。我们现在卷得太厉害，大家在追求的镜中花、水中月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当每个人都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的时候，等于所有人都没有追求。所谓的电影院法则，换言之，你终会老去。想一想，你的孩子将来会怎么对你？其实就在今天，你怎么对你的父母的身上，早就已经埋下了因果。
尤其是已经孕育了孩子的年轻的父母们，真的想一想，在你的孩子面前，你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将来如何怎么对待你。我们希望，大家珍爱自己身边的老年朋友们，家中有老人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团聚的时光不会永远存在的，那么存在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珍惜。好，感谢各位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